讲什么是信耶稣。我们在讲到什么是信耶稣以前，我们先讲一下什么不算是信耶稣。我父亲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啊，我们称呼他伯伯，他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有一次我问伯伯，你有没有信耶稣？你得救重生了没有？结果这位伯伯说，你知不知道我的哥哥是创办教会的？我又问，我说伯伯，你有没有信耶稣？他说，哦，我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哥哥是谁，就是这个城市里最大的教会的创办人。有一次，有一位年轻的小孩子，他跟我讲，他说，我跟你说啊，你知不知道，我在妈妈的肚子里，我已经就信耶稣了。那我说，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怎么会信耶稣呢？他说，因为我妈妈一直是信耶稣的，她怀孕我的时候，她就是信耶稣，所以我就是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我听见她在做见证，她说，哎呀，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耶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耶稣是啊，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耶稣也是我丈夫的救命恩人。那么我就问他了，我说是什么呢？他说，我的丈夫生肝癌晚期，到处去看都看不好，而且医生已经通知家里人要料理后事，人家劝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祷告，他确实好了。他说，你说耶稣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吗？他医好了我丈夫的病，他也拯救了我全家，因为我丈夫如果死了，那我们整个家怎么办呢？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那我就说，姊妹啊，除了这个以外，耶稣是你的救命恩人，还有别的事吗？他说，哦，姊妹，你没有听清楚，我丈夫生肝癌呀，生肝癌晚期呀，他这样医治我的病还不够，还不够是我救命恩人吗？有一次，有一位先生，我跟他说，哎，我们应该要去聚会啊，要信耶稣得救。哎呀，我从小就在教会学校里面读书的，我们那个学校里啊，每天都有早礼拜晚礼拜，还有圣经课，这些我都知道的。那我说，你现在呢？我现在工作忙嘛，我不需要去做礼拜，但是这个圣经上的事情我都懂得的。很多人他以为叫跟基督教搭上一点边哦，他就以为我对圣经有一点知道，甚至我在教会里还参加过唱诗班，还奉献过金钱，他认为这就算信耶稣，他认为他这个就算是得救重生。我们说刚刚所讲的一些人，如果他仅仅是停留在刚刚所讲的那一个程度上面的话，那我们可以说这不算信耶稣。那么什么是信耶稣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件事情，信耶稣，第一，我们信宇宙中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位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过去啊，我在讲信独一真神的时候，我没有加三位一体，但是我们知道东方闪电派啊，还有一些异端，他们信此，他们也说信独一的真神。东方闪电派他所信的 独一的真神是啊，认为在律法时代这位神名叫耶和华。当耶稣到地上来，这位神就到地上了，并没有在天上。这一位神就叫耶稣。现在进入国度时代，所以呢，这位神又名叫全能神。他不是三位一体，乃是一位神在三个不同阶段称呼不同的名字，叫耶和华，叫耶稣，也叫全能神。现在他是叫女基督，就是全能神。所以我们要认清楚了，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耶和华。我们说这位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有永远生命的源头。得着他，我们就得着生命；得着他，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有满足。讲到这位神是圣洁的，什么是圣洁呢？就是他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他和任何的假神和任何的人事物都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罪，你怎么做好，你都不会达到神圣洁的标准，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位神是公义的。什么叫做公义？公义的意思就是神对世人道德的要求。我们刚刚说圣洁是神自己是绝对完全的，而现在讲的公义是神对世人的道德要求，以及他赏善罚恶的性情。神是公义的，他绝对不能够以有罪的说成是没有罪的。神是公义的，他不能够说不义的把它说成是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好，神是圣洁，神又是公义，因此人根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但是神又是慈爱的，这位慈爱的神他要人到他的面前，他渴慕人到他的面前能够得到生命。因此神的慈爱使这位神不得不为人类预备一个救法，因为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要为人类预备一个救法。我们说男主人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身在魔鬼的权势之下；男主人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神的救法，他要解决人罪的问题，要解决人脱离魔鬼权势的问题。神为人类所设立的救法是神救。什么叫做神救呢？因为我们在上面一讲讲到，因为有神的普通启示，大家认识冥冥之中有一位神，但是因为罪性蒙蔽的人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一位真神是怎么样的，因此产生了很多宗教，产生了很多宗教，大家都承认人是不完全的，所以人用自己的努力和方法想来达到神的标准，人用自己的努力苦身修行修桥铺路积功德等等的方法，我们说这个叫自救。什么叫做自救呢？就是自己救自己的意思。人是用自救的方法来达到神的面前，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神今天设立的救法是神救， 我们相对于自救也可以叫他救啊，是不是自己救自己，而是别人来救我们。那这个别人也就是神，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救人。好，神为人所设立的救法是神救，神为人所设立的救法的目的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我们刚刚说神要为人设立救法，那既要解决罪，也要解决人生在魔鬼的权下。那神什么来解决呢？神是要重造人类，所以基督教是神要把人类重造过。好，我们现在讲神要为人类预备的救法，那既然是神救，那就是神要为人类设立一个救主，人类救主的资格。这个救主一定是要人，因为是要救人，所以救主必须是人。人类救主的资格，这一位人必须是没有罪的完全人啊，他自己如果有罪，他们怎么来救我们呢？所以他必须是没有罪的。人类救主的资格，他需要是人，他需要是没有罪的完全人。而且这一位救主，他需要受过刑罚以后不至于被毁灭。如果他受了刑罚结果他被毁灭了，那不是等于他本身就是罪人吗？在世界上实在找不到一位这样没有无罪的完全人，所以神他只能够要差遣他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上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在我们人这边我们是要白白的得恩典，但是在神那一边他付的代价是极重的，因为神的儿子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我被下放到农村以后啊，在71年我结婚啊，我结婚不久啊，我生病生得很重，生心脏病，我生病生得很重。那啊，我们的大队很紧张，就啊打因为我和我的丈夫是分开两地，我是在农村，他是在农场。那大队呢就打电报给我的丈夫，要他回来。那我呢不能吃东西，我喝一点点的水，大队就请妇女队长来陪我睡觉我每天就喝一点点的水，喝一点点的冬瓜汤第一天我在想他有没有回来，晚上狗在叫，我就跟他们说可不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我的丈夫回来了。等等，他们要把我们是用火油灯，要把灯吹灭了，那就说，我说不要吹灭，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他没有回来。第二天还是这样，他也没有回来。到第三天，我人稍微好一点，我会站起来。我记得我朝窗外面去看，看很远的田埂的路，我看看他有没有回来，但是还没有回来。我站着，我心里开始有埋怨，我说神，你要叫我到农村来，从城市到农村，我顺服你。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的看法就是跟城市跟农村悬殊很大就觉得城市到农村好像也会受很多的在 体力上在各方面生活上的不方便，所以呢我说主啊，你叫我从城市到农村我都肯来了，还有我本来不要结婚的，但是呢你要我结婚我也顺服了，现在我病得要死，难道我要他回来这是不合理吗？啊，我在讲的时候我的眼泪流到这里，流到这里的时候我记得神非常的幽默，神就跟我说，是的，你很伟大，我要你从城市到农村，你为着顺服我你来了，啊，你不要结婚，你为着顺服我你结婚，你很伟大。下面我真的没有忘记，神说你为着我把我的儿子从天上送下来，撇开天上的荣华富贵到地上来，天上跟地上的悬殊和城市跟农村的悬殊那差得何等的大，你流过几次的眼泪。哎呀，我说主啊，你赦免我，你赦免我，我还是以为自己怎么样。主，是的，像一首诗歌说，天上有什么可以使你心讨厌的，地上有什么使你可以羡慕的，但是你因着爱你就差遣你的独生儿子到地上来。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当她生了她的新生的婴孩啊，她说我很想分享我的感觉，当我抱着我的孩子在我怀里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多少爱世上的人，他把他的儿子送下来。是的，今天如果要我的孩子要送到十字架，我是不舍得的。是的，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他要把他的儿子从天上送到地上来作为人类的救主。关于神要预备这个救法，要设立他的儿子作为人类的救主，在圣经的旧约里早就预言了。在圣经的旧约里有很多的地方都预言到这位人类的救主。我们特别看一下以赛亚书52:13-15，以及以赛亚书53整章圣经，这一段圣经就预言到人类的救主，在这里把人类的救主就称为神的仆人。这位神的仆人，他一生的他的一生，他的侍奉，他的受苦，以及他的得胜。以赛亚书52:13-15是讲到这位神的仆人，他受苦洗净了人的罪，以至于他的得胜。整个以赛亚书的53全章圣经，就是以以赛亚书52:13-15来作为他的序言，来作为他的大纲。也就是说，以赛亚书52:13-15就是以赛亚书53全章书的摘要。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以赛亚书53，我们选一点啊，选几节圣经来读。以赛亚书53:2讲到这位神的仆人，他出生，他是本来是尊贵和荣耀，在神的面前何等的尊贵和荣耀，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也讲到这位仆人，他出生非常的低微和贫穷，就是他像根出于干地。第2-14以及第9讲到这位仆人的一生， 我们念几节圣经，第二节，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第三节，被藐视，被人厌弃，好像被人厌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第九节，这位仆人，他的一生是没有犯罪的一生，他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第五节、第六节、第十节讲到神定义以他为赎罪祭，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七节讲到这位仆人，他甘心乐意的为人类的救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位的仆人，他最后第八节讲到他被定罪，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他受鞭打，受诸般的痛苦，谁想他受鞭打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第十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位仆人，他最后被定罪。十二节讲到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为罪犯代求。后来他死了，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埋葬了，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复活了，而且要活到永远，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复活，而且进入荣耀里去，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乳物。最后叫一切信他的都称为义，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预言的这位神的仆人，在以赛亚预言以后的七百年，神的儿子借着圣灵感孕童生女玛利亚而生，他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名字叫耶稣基督。非常的奇妙，耶稣基督的一生，耶稣基督的受苦，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埋葬了，他复活了等等，一切全部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的。奇妙的圣经，奇妙的神。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这位人类的救主。好，我们现在来看 次主名词。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次主名词的图表。我们请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请念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们看第一组名词，首先的人亚当，末后的亚当，这里有一组名词。好，四十六节，但属灵的不在先，输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所以我们这里看见第二组名词，就是头一个人和第二个人。刚刚是首先的人亚当和末后的亚当，现在是头一个人和第二个人。好，我们现在看就是这章圣经里面第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在这里有一组名词，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我们已经看见三组了。好，我们现在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对不起，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好，我们看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所以这里有一组名词，旧人新人，首先的人亚当，末后的亚当，头一个人第二个人，旧人新人，在亚当里，在基督里。我们现在稍微解释一下这四组名词。大家请看这个图表，这是四组名词的图表。我在这个图表的第一行，我们来念一下：十字架是结束亚当里的一切，使我们进入基督里。我们刚刚讲过神的救法，神的救法是要重造人类。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组名词，罪与族类的关系罪是从首先的人亚当入了世界，并且控制了人类。末后的亚当是要除去人的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以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乐园里面。他们在伊甸乐园里面他们很高兴在那里生活，很欢喜快乐。神对他们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是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知道神跟亚当夏娃讲话，这不是一般的讲话。在何西亚书第六章有讲到亚当被约，那因此我们知道神对亚当夏娃讲话是立约。我们知道一般的讲话和立约完全不一样，你跟一个人签订一个合同，合同跟你一般写一封信给他完全不一样。所以神跟亚当夏娃立了约，你不要吃这个果子，你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受了蛇的引诱，他们吃了这一个果子。所以亚当吃了这一个果子，他犯的罪是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一个人的悖逆。 所以亚当夏娃犯的是悖逆的罪。悖逆的罪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说以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不要神，以我为中心。所以亚当夏娃吃了这一个果子，这一个悖逆的罪就像一个权势，这一个悖逆的罪也像一个王，这个悖逆的罪也像一个根，这一个悖逆的罪也像一个性质进入亚当里面，控制了亚当夏娃。所以我们说罪的权势就控制了亚当夏娃、哦、我们本课程这个罪的权势我们是用罪性来表达的。好，那么我们现在换一句话说，罪性控制了亚当夏娃，罪性一控制亚当夏娃，所以亚当夏娃就不得不犯罪。所以一个人会犯出罪行来，我们今天所以会犯罪，是因为罪性控制了他，罪性控制亚当夏娃，而且就连累到亚当夏娃所有的子子孙孙都被罪性控制。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是因为我们都是被罪性所控制的人，以至于我们都会犯出罪行的人。罪性跟罪行这里有不一样的意思可能在圣经里都是罪字，但是里面有分成罪性和罪行。罪性就是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悖逆的罪性就控制了他，以至于我们犯出罪行。所以我们说首先的人亚当是把罪带到世界上来的，是把罪带给他的子子孙孙的。好，神要设立耶稣基督做人类的救主，他耶稣基督他要做人，他要做末后的亚当，他要做亚当里面最后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将要总结亚当里面所有的一切，把他钉到十字架去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是要除去罪。首先的人亚当把罪带到世界上来，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要除去罪，这是第一点。我们现在看第二点，从族类的元首来看，如果我们说在亚当里首先的人亚当他后来我们他生了子子孙孙，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子孙。那么所以在亚当里面的我们说他是我们人类的元首，是人类的元首，他作为人类的元首他是头一个人。那么我们要说神要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他死而复活，我们等等会讲，就是他要开辟一个新的人类，做一个新的人类，所以耶稣基督要作为新人类的元首，所以他是第二个人。所以作为人类的元首来说，头一个人亚当是头一个人，耶稣基督是新人类的元首，他是第二个人。第三点，我们看一看谁是族类的主人。元首不等于是主人，本来亚当是他是旧人类的元首，那么他本来他可以管一切的，但是他犯罪，他犯了罪以后让罪进到他的里面来控制他，所以旧人类的主人是罪，是魔鬼借着罪性控制亚当夏娃，所以罪是做旧人类的元首。那么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这整个在亚当的我们这一个人全部都钉上去了，那么钉在十字架，当主耶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以后，就开始有新的人类。那新的人类的元首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借着义在我们里面来做主， 罪在救人类的元首是罪，是魔鬼借着罪来控制我们。在新人类的元首，不是讲元首，我讲错了，是讲主人。在新人类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借着义在这里引导我们的一生。好，我们现在看第四点，在哪一个族类里面？我们刚刚看见啊，有一组名词在亚当里，在基督里，所以在旧人类的里面，我们大家都是在亚当里面。如果经过十字架啊，我们有了新人类，那么就是在基督里。这个我只是先解释一下。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就有一点点明白，神的救法是要重造人类，是要把一个人类定在啊，整个人类定在十字架上啊，以后死掉了，那么复活再开始一个新人类。所以神重造人类是用出死入生的方法，也是借着十字架，是死了从旧人类出来，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要进入新人类。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看一张，看一下这一张神的救法图。我们请看，在这一张图画的当中就是一个十字架，在这个图画的左面，我们从上往下看，我们看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我们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神的儿子在天上，他满了荣华和富贵，他受尽了千万天使的服侍，他是父怀了独生子，万有是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样荣耀神的儿子，他为着爱世人的缘故，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要成为人的一份子。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在天上不能救我们，他的救主必须到地上成为人，成为人类的一份子。所以主耶稣常常称呼他自己人子，人子，他是人的一份子。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没有罪的一生。主耶稣在地上，他受尽了各样的痛苦。主耶稣在地上，他是绝对顺服神的一生。我们现在看啊，左面那有一根斜的线到十字架那里，是写以末后亚当身份上的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主耶稣他当他受尽了一切的苦处以后，他将要总结了在亚当里面的一切，要上十字架。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他在比拉多手下被定罪，他受尽了罗马兵丁的鞭打和羞辱。好，他要代表全人类的总结了全人类的罪孽总结了全人类的一切代表我们的救人，他上了十字架。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成了什么？他成了赎罪祭。就是赎罪祭的意思，就是说他献上他自己来作为祭物，来赎了人所犯的罪。也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流血，他在神面前为我们还清了罪债，他在神面前担当我们罪的刑罚。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咒诅是他受，祝福是我们享，苦悲是他饮，爱言是我们尝。主耶稣成为赎罪祭，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成为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呢？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所献上的祭物，挽回了神对我们的愤怒。我们本来都是罪人， 神的震怒常在世界上，世界所有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的灾难，因为是人有罪，人犯了罪，所以神的震怒常在人的身上。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向神献上了罪，献上了血，来挽回神对我们的愤怒。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成就了什么？他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埋葬，他总结了我们一切的旧的事情，他把我们旧人和旧人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借着主耶稣的死，我们说本来罪是控制亚当夏娃，也控制他的子子孙孙的，但是借着耶稣的死，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控制。因为罪如同奴隶主一样，我们如同奴仆。因为如果奴隶主管奴仆只是在他活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死了，那么奴隶主就不能够管奴仆了。如果说奴仆死了，奴隶主有什么好管呢？借助死就可以拯救人类，脱离罪对我们的控制。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他复活了。当主耶稣复活了，他就开辟了新的族类。借助死在亚当里面的一切都死掉了，都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都埋葬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开辟了新的族类。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他复活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人类新的生命，因为他成为新造的人的元首，就是第二个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右面我们看从十字架一根线下来就是埋葬。当主我们在右面是从下面看到上面，左面是从上面看到下面。主耶稣埋葬了，他复活了，他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复活了，他开辟了新的族类，他借着十字架接赎了旧人类，借着十字架的死、埋葬、复活，他开辟了新的族类。在首先的人亚当把罪带到世界，主耶稣借着死，他拯救人类脱离死，脱离罪对我们的控制，对人类的控制。主耶稣借着死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因为我们活的时候我们活在魔鬼的权下，但是借着死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就出了亚当，借着耶稣的复活我们就进入了在基督里面。所以幕后的亚当是除去人的罪，除去罪对人的控制，因为罪不控制人的话，人也就不犯罪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把在亚当内一切都定死了。我们刚刚在讲，因为我们从前都是旧人，什么叫做旧人？就是我们被罪控制的奴仆是叫旧人。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好，我们就变成新人，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新人，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感谢主，我们不但相信主耶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我们更相信主耶稣为我们升天。主耶稣今天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一方面他赐下圣灵来，神就差遣圣灵到地上来推行救法。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坐在天上为我们中保，他履行三个职务，他是先知，他是祭司， 他是君王。怎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在天上，他通过圣灵到地上来，来教导啊，来把神的心意向人显明，这就是他先知的职务。祭司，祭司的意思就是替百姓在神面前代求，代替百姓在神面前献祭和代求。主耶稣基督在神面前，他把他的宝血一直显在神的面前，就是为我们啊献祭。他而且他在地上，他受尽了一切的苦难，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因为他都受过了，所以他能够体谅我们。当我们今天有软弱，当我们今天有失败，当我们在地上有任何的痛苦，他都知道。所以一首诗歌说，你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懂得孤单的滋味。你担重吗？他比你担更重，他在地上都受过了。你疲倦吗？你困乏吗？他都受过。他因为他在地上他都受过，所以他在天上可以成为我们有慈悲有忠信的大祭司，他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是君王，因为他当他升入高天，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下，都在他的手中，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所以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而且他用圣洁、智慧、公义、救赎来治理教会。主耶稣基督他不但他坐在天上来治理我们，治理教会，用全能的命令统管万有，而且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还要再来。我们在本课程我们没有时间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在四福音和在整个的新约书信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预兆，以及主耶稣基督再来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他要提取教会到半空中啊，来与主相会啊，到第二个阶段他要与教会一同从天上到地上来掌权一千年，而且到以后如何撒旦被撒旦又被捆绑，撒旦被释放，最后撒旦如何的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等等，进入新天新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专题讲论。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近了，我们要准备随时预备主的再来。我们感谢主，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救法，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接赎在亚当里的一切，开辟了新族类，就是在基督里。所以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法怎么能够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什么叫做本乎恩？那就是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已经一切都做成了，神的救法已经完成了，主耶稣已经都成功了。今天对我们说来，因着信，我们只需要信。今天神把主耶稣赐给人类，这是神在整个的宇宙的法律里面，在神的公义的法律面前，神已经给你了。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神的给并没有产生法律的效果。也就是说你必须接受，在法院里你付不出罚款来，如果有人来替你付，你必须接受，你只有接受，这个罚款对你有效。今天神的救法必须你接受才能够实现在你个人的身上。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所以十字架，十字架是神公义和慈爱的焦点，因为神的公义，人必须受刑罚，所以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的慈爱，所以没有让我们来受刑罚，让耶稣以他没有罪的来代替我们有罪的，以他义的来代替我们不义的。我们赞美神，十字架是神智慧和能力的焦点，因为神的智慧借着耶稣的死来接赎亚当救人类，借着耶稣的复活来引进新的族类，因为只有经过十字架，耶稣才可能埋葬复活，所以是耶稣能是神能力的彰显。我们赞美主，十字架是旧人和新人的分水点，我们感谢主，十字架是神出死入生重造人类的杰作，赞美耶稣。所以我们刚刚说什么是信耶稣呢？我们说只要信，信不是赞成，信不是佩服，哦是的是的，基督教很好很好，哦我非常钦佩耶稣这样的流血舍身，我非常的钦佩耶稣的一生非常的完全，不是，基督教不是，不是叫你来赞成，不是叫你来佩服，乃是叫你相信。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是接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那就是说你心里是我真的，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自己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我愿意到神的面前，你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所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所以今天你就信，你就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很简单，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你真的从心里相信，不是嘴巴讲的。像我从前，哦，信耶稣，我是一个罪人，大家都是罪人，所以我也是罪人。哦，耶稣的血洗干净我罪，这不是从心里相信，心里就是真正的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你这样你就得救了。所以神今天在呼召世上每一个人要来信耶稣。约翰福音14:6，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他已经成为神跟人之间的道路了，主耶稣借着他的流血舍身，你就要接受他的血，你接受他为你死，你就能够到神的哪里去，因为主成为人到神面前的道路。主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马太福音11:28，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中间有谁，你今天做人做得很辛苦，你不管是家庭，你不管是在工作上，你不管是在跟人的相处上，你做人做得你觉得很辛苦，主耶稣说，你是劳苦担重担，你可以到他那里来。我们做人我们做得辛苦了，主耶稣说，你不要自己做人了，你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把自己放到十字架上来，耶稣就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代替我们生活。我们不要再自己来活，让耶稣在你里面活。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水什么意思？世界上的事情我们都像在喝水，当我们在追求一样的东西，我们都像在喝水。但是主耶稣说，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不会满足我们，你喝这个水你还会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主耶稣，当我们信耶稣，我们要得生命，我们得到那个生命，我们就不渴。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神借着摩西说，在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所以我们知道，信耶稣不是一个信宗教。有的人以为说，哦，随乡入族，我们如果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就要随什么风俗啊。你到了印度啊，你就要信佛教；你到欧洲，你就要信基督教，把信耶稣看成是一个宗教，好像是买一件衣服穿。不是的，信耶稣是关乎你的生命，关乎你今生的生命，也关乎你永生的生命。所以神借着摩西说，我今日向你们呼天唤地的是把生死祸福摆在你的面前，你要拣选生命，你要拣选生命。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你如果愿意信神，但是不知道有神没有，你可以试试看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可以试试看祷告，神啊，有没有你？有你，你想办法让我知道你，只要有你我就相信你。你可以祷告，亲爱的朋友们，你需要耶稣吗？你担子沉重吗？ 你心里感到啊没有安息，没有满足吗？你如果承认自己是罪人，你如果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现在来带领你祷告。我讲一句，你跟一句。我们一生只需要做这样一次的祷告，来正式的来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好，主耶稣啊，我来到你面前，我诚心诚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现在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感谢主，耶稣的血洗干净我的罪，我从今以后是神的儿女了，奉主耶稣名求的，阿们。当你诚心诚意这样表示的时候，你就是神的儿女了，你的名字已经记录在天上，恭喜你。
主耶稣。